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敬拜他啊！我们真的是要求这个啊圣灵啊来充满我们。那么下个礼拜呢，是我们有新春的庆会，还有这个见证的分享，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礼拜回去呢，好好预备啊，我们可以一同庆祝这个新春啊，然后能够有啊很好的见证的分享。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啊讲道之前，让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啊，能够啊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主啊，你真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接下来也要来啊读啊来啊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啊打开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不但可以领受，而且也可以啊照着主你的啊意思去行。我们把以下时间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从零开始啊。 Kenneth 在他使徒行传的注释书里面呢，他就提到 Donald Barnhouse， 他曾经说过一个跟朋友一起开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开车的时候，当他被问到他最喜欢的交响乐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用吹口哨的方式呢吹起这个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啊。然后他后来又想一想自己是多么愚蠢啊，他竟然试图要用吹口哨的方式来传达这个勃拉姆斯的这个影响跟他的辉煌。而且呢，他也想到他这个朋友其实呢是非常熟悉这个勃拉姆斯的这个交响乐的啊，所以呢他要用那种那么微弱的吹口哨的方式，想要把它转换成这个管乐器、弦乐器还有定音鼓这些啊，实在真的是很难去传达这个交响乐曲啊。没有错啊，Dano 他想要单单的靠他用吹口哨的方式去把这个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传递给人呢，那么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当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门徒在那时候他们也会这么的想啊，我们的确是知道一些有关于耶稣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人，而且让人家清楚的知道，愿意相信他们所见证的是真的啊？我相信他们在自己的心中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以前耶稣在的时候，他们可以说靠着耶稣的名声，靠着耶稣的权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见过耶稣复活显现，所以呢他们要如何能够让那些没有看见耶稣复活显现的人能够相信这个福音，相信耶稣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主耶稣给他们的使命很大，世界要到世界那么大的地方去传福音，就凭着他们几个这个市井小民他们没有显赫的名声，他们也没有雄厚的财力，更没有动人的口才，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呢？我相信当时他们不但对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把握，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始。但是呢，就在他们还没有思想好怎么做开始之前呢，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早就已经为他们在预备了。所以如果我们去读《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在那里的记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早就 啊，让他们看见必须要从零开始啊，所以呢才会要他们先去等候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由此可见呢，这个从零开始呢啊，并不是说从什么都没有开始。如果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去看的话啊，我们就会看见当时他们大概有多少人在那里，有大概120人、哦、就算啊之后有人离开的，那么至少12个使徒那么都在那里啊。但是人数的多少并不是问题啊，资源的多少也不是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啊、而且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圣灵。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今天所要讲的从零开始呢，那么其实就是要从圣灵开始的意思。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承接了这个福音的使命之后呢，那么如果我们要能够把它传承下去，那么也是一样的，要从零开始。这个就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去传福音的一个秘诀，也都是不二的法则。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零开始呢？啊，要为主做这件事，做见证这件事情，之所以要从零开始呢，那么是因为呢，圣灵是见证的创始成终者。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为主，在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上面呢，圣灵不但是带领这个门徒在五旬节，啊，为做见证这件事情呢，揭开了一个序幕啊，而且在以后啊，这个圣灵还继续的带领他们为主做见证，一直到完成了这个使命为止。由此可见，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圣灵一直是居于这个主导的地位啊。主的门徒呢，他们只不过是配合圣灵行事而已。那么在此圣灵怎么样来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来揭开这个序幕呢？啊，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章2到3节、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今天我们啊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里面啊，很容易就可以把人召聚在一起。但是当时的人啊，他们要怎么样能够把人召聚在一起呢？啊，有的人可能就用敲锣打鼓的方式啊，有的人啊可能就用吹号吹角的这种方式。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用一种很特别啊，出乎人意料的方式呢，把人聚集在一起。从使徒行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突然呢，从天上有这个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啊，不是充满别的地方，是充满他们所坐的啊屋子啊，那个地方，而且呢，还有舌头如火焰啊显现出来，而且分开的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如果是你看到这种的景况，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啊现象发生呢？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都会因此感到奇怪的。啊，由此可见，在这里啊，并不是主耶稣他的门徒们，他们主动的去把人召聚到他们的面前来。我们看见是圣灵用他的大能大力把众人召聚到他们的面前来。那么，圣灵将这些人召聚到他们的面前来做什么呢？啊，当然不是为了表演这个烟火秀给他们看啊，也不是啊。为了要表演这个脱口秀给他们听啊，乃是为了要向众人来做见证啊，要向众人做什么见证呢？啊，在这里说是要见证 啊，这个神的作为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啊，有两个特别的现象，一个就是圣灵像风，另外一个是圣灵像火啊。那么为什么啊，圣灵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见证呢？啊，为什么圣灵要像风，而且是像一个大风吹过那样的啊？那么圣灵啊，用一阵大风这种方式的降临呢，让我们看见圣灵乃是强而有力的来到啊。另外，我们看见圣灵跟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地方呢？这个风呢，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啊，从一些的现象里面，我们可以得知它的存在，我们可以看见啊它的一些的作为。同样的，圣灵我们也看不见，但是从一些现象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看见它的作为。所以呢，不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用风来比喻圣灵，而且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呢，那么他也用风来比喻这个圣灵的作为啊。那么此外呢，啊，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这个原文呢，风跟圣灵呢是同一个字啊，或者说是同一个字根啊。所以呢，啊，我们看见在人看来好像是一阵大风啊，充满了那个屋子，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是圣灵充满了那个屋子啊。那么至于这个圣灵像火呢，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有看过，有时候啊，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也有火出现啊。那么为什么要用火呢？火代表什么呢？圣灵如火，一方面呢是表示啊，圣灵有这个洁净啊，要来做洁净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则是要表示圣灵来也是要做这个审判的工作。那么显然的，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啊现象呢，都是超自然的现象啊，是圣灵的作为啊，是为了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耶稣基督呢，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如果不是圣灵的作为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去啊做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啊。那么他们可能也很难去推展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事工。要为主做见证，之所以要从零开始，除了是因为圣灵是见证的创始成终者之呢，也是因为圣灵呢是赐下见证的能力者。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圣灵赐下什么样的能力呢？啊，第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别国语言的这个能力啊。有的人认为在这里主的门徒他们所说的是一种的灵语，也就是方言啊，就是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说的天使的言语啊，是专门啊这个用来表达天上事情的。但是呢，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一章里面的记载里面呢啊，我们看啊，要这种的说法呢很难说得过去啊，因为啊接下来使徒行传二章五到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所说的言语呢，是当时各地方的啊，方言，各个地方的语言啊，并不是一般人啊听不懂的这个话啊，特别的话啊。虽然说他们所说的啊，只是当时各地方的这种的语言哈、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门徒这里面的成分大部分是什么呢？ 大部分是加利利的渔夫啊。他们没有像我们有上过语言学校啊，也没有出国留学，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用道地的各个地方的口音来说话啊？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也让围观的那些人呢觉得非常的稀奇，显然呢这是圣灵的作为啊，是圣灵赐下来的特别的恩赐，所以呢他们才会说起那些他们原本没有学过的那些的语言。那么为什么圣灵要用这种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来讲说神的作为呢他圣灵这么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用意呢那么圣灵让他们用别国的话来讲说神的作为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那么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话是可靠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五旬节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圣灵要来开启一个新纪元的一个时刻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些人还讥笑他们说这个是新酒灌满了那么以为这些人是在说这个醉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些醉酒的人在说话那么有些醉酒的人根本是不说话的，非常安静。那有些醉酒的人呢真的是会胡言乱语。不过有些的人呢他们也会酒后吐真言，不小心把自己心里面的话呢那么都说出来了。那么虽然说醉酒的人呢常常会胡言乱语但是呢一个人并不会因为醉酒呢那么就说出别国的语言来就是太稀奇了。更何况当天是五旬节，五旬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呢？五旬节是摩西在摩西那个时候所设立的一个希伯来的一个节日。那么原本是庆祝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那么在那个自己的土地上享用出熟的果子的那个日子。那么这个节期通常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七周举行所以呢又称为七七节七七收获节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当天的早上他们是不吃不喝的，所以呢根本不可能会有人已经有醉酒的这种情况。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呢并不是新酒灌满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不是新酒灌满的一种情况，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在此呢告诉我们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先知约珥的预言是什么呢？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就记载，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那么这段经文乃是有关于末世的一段预言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末世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圣灵浇灌属神的子民的时候，那么就有人就会说预言会见异象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而当时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突然可以用其他国家的其他地方的语言来讲说神的大能的作为呢， 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啊。虽然说在这里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呢，但是呢，在这里的预言啊，并没有啊完全的应验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所说到的，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么这些是关于宇宙性的这个奇事，这些事情呢还没有出现啊，所以呢啊，有些的预言呢还没有应验啊，因为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呢不是只有指一天，不是只有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末后的日子啊，从这个圣灵降临一直到啊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那么都是在末后的日子里面。那么圣灵让他们用别国的话讲出神作为的第二个意义呢，是福音是给万民的信息。从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福音虽然是从这个犹太人开始的，但是呢它的信息呢却是给万民的信息。所以呢圣灵所赐的说别国的话的这个恩赐呢啊，不但是福音要给万民啊，要传给万民的一个记号，而且呢，也是福音要传给万民的一个保证啊。那么这福音要怎么样才能够传给万民呢？当然是要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啊，这样才能够传给万民啊。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去啊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用人能够懂的语言呢啊去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宣教士他们必须要学习啊不同的语言啊，然后才去到那个啊地方去向人传福音。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也有很多人在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他们把圣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让别人呢也可以来读圣经，也可以来啊借着圣经来认识神啊。所以呢啊，我们要用别人能够懂的语言来向人传福音啊。虽然说啊，我们啊要用别人懂的语言来向人传福音，但是呢，其实呢，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做的。所以呢，爱的语言呢其实呢是更重要的一个语言啊。以前在某个报章的副刊上面呢就刊载了这样的一篇的短文啊。那篇短文的作者呢，他从小呢就立志要当这个记者啊，所以他在大学人考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去考，然后考上了这个传播系。所以呢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啊开始要实践他的理想。那么毕业以后真的是在报馆里面呢找到了一份工作啊，那么当了记者，跑到前线去做这个采访的记者。所以呢他可以把他所学的应用在他的工作上，所以他感到啊非常的满意啊。不过呢有一次的意外呢让他失去了这个听跟说的能力。啊，那你想一个记者失去听跟说的能力还能做什么呢啊。但是他因为他之前呢出色的表现呢，所以呢这个报馆还是留住了他啊。虽然说他不能够到前线去做采访，但是他可以啊留在报馆里面，在档案室里面呢做资源的工作啊。所以呢啊他就留在报馆里面啊，在档案室里面帮他们查资料这样子。但是好景不长，当时台湾发生了一件大事让他从梦中惊醒啊，有一件社会的事件呢让整个报馆上上下下的人全部都出动啊，要赶在第一时间呢去做这个采访，而且呢要把这个新闻赶快把它做好。那么做前线的人当然他们就出去采访了， 那么他做后勤的人当然就留在档案室里面准备资料整理资料，但是在分秒必争的情况底下呢，这个同事们呢，那么他们就冲进这个档案室来要找资料那么在平常日子这位女士呢她还可以应付的过来，因为她可以写写字条用这种方式可以弥补她的缺陷，但是在急忙的时候一下子所有事情都来的时候呢，她既不能听也不能讲，那么那时沟通呢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呢整个情况呢就非常的混乱。那时候他的同事呢他们干脆就自己冲进来档案室自己找资料翻这个翻那个，整个事件结束之后呢，那个档案室好像是战场非常。这位女士呢她知道自己也不能听也不能讲，实在是应付不了的报告，所以呢她就开始在思想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报馆里面工作。他感觉从这一次以后，那么每一个同事对他的态度呢都有极大的改变，他觉得他的同事好像都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最叫他难过的事情是他们没有邀请他去参加每周的这个报馆里面的这个联谊的活动。那么有一天呢，当他准备好这个辞职信准备要递给他上司的时候，他就经过了那个联谊室的门口他在站在门外心里面非常挣扎，他心里面想说就进去递信，大家就彼此不相干，但是他想到这里心里面还是有点不甘，而且他想到他进去他又马上出来这种情况也是蛮尴尬的一种情况，所以呢他就在想也许他们那时正在跳舞正在吃东西正在这个学习这个才艺等等所以呢他到底应不应该进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吸了一口气，然后把这个门推开。当他把这个门推开一看的时候呢，他就愣在那里这个他的泪水呢就从他的脸颊呢慢慢的就流下来。原来呢同事们上上下下都在那里学这个手语他们希望透过学手语这个方式呢能够把他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工作。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如此去行吗？我们除了要用人能够懂的语言去向他们传福音之外呢，我们也需要用爱的语言去向人传福音去为主做见证。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会来听信这个福音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很会讲福音很多时候人来信福音呢是因为我们有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有活出这个福音真正给人带来的这个信息圣灵让他们用别国的话讲说神的作为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呢，是圣灵的恩赐呢是合一的。那么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人类他们同心合意的要为自己的名建造城跟塔的时候呢，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在巴别塔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没有办法沟通，让他们没有办法合意。但是呢神在这里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在这里呢，圣灵不是让他们讲一样的话，圣灵也是一样让他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一点也没有混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救恩的计划里面赐下圣灵乃是要逆转 人类啊在犯罪以后口音变乱之后所造成的那种混乱的现象，让说各种不同语言的人呢能够因为圣灵的缘故能够合而为一。因此呢啊，如果今天我们是运用啊圣灵所赐的属灵的恩赐在服事的话，那这个我们之间啊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应该是一个合一的啊，不会是分裂的啊。所以如果啊不是合一的，那么啊就一定有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啊。那么圣灵除了是啊赐下这个说别国语言的能力之外呢，圣灵也赐下这个讲道或者说是布道的这个能力。我们知道彼得啊在耶稣复活之前呢，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啊。啊为什么呢啊，这么一个胆怯的人现在却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啊公然的公开的为主做见证啊。那么为什么这位加利利的渔夫啊他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千人布道会的讲员？为什么他当时所讲的道啊是能够扎人的心啊，为什么一下子会有三千人啊愿意信主啊？那么彼得的见证之所以有果效，并不是因为彼得是一个啊很有魅力的人啊，他凭着自己个人的魅力可以让那么多人啊信主。他之所以啊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乃是因为圣灵浇灌在他身上的一个结果。那么当我自己啊第一次有感动要出来全职服事的时候呢，啊这个我的许多同事呢啊他们都啊劝我不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啊我是一个啊不善于言语的人啊。那么这个我自己当然更加清楚，我自己怎么会不知道。所以呢我从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到出来啊到踏出那第一步呢，那么大约也有七八年的这个时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一般而言呢我不会去做一件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啊。但是当时呢我对于全职服事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啊一点把握都没有。我还记得当我啊刚到这个湾区加入教会啊之后呢，所参与的第一项服事呢是关于啊读经的这个事工。那么除了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这个读经计划之外呢，然后还要定期的去跟踪他们啊读经的状况到底是如何。那么这项事工对于一般人而言可能非常容易。就是啊你可能在只要在一年的一开始呢推动一下啊，做一个报名表，做个啊读经的计划，然后让大家报名参加，每隔一段时间啊打一些电话啊追踪一下督促一下，这样就好了啊，其实也没什么。但是这项事工对我而言呢却是一项啊大的挑战啊。因为呢我是比较喜欢做事啊，不喜欢跟人家说话的啊，特别是要跟陌生人说话呢，那么是更加困难。所以呢，如果你给我啊做选择啊，一个就是要去跟人家说话，一个就是去清理厕所的话呢，你觉得我会选择哪一样？答对了，你们非常了解我。所以我还记得我当时负责这项施工的时候呢，那时候中文部大概有300人啊，然后报名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啊，那么大多数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啊，因此呢每次我要去打电话的时候呢我的心脏就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连打电话我会怕跟人家打电话，连打电话都会怕啊，那怎么办呢？啊，像这种情况怎么办？总不能请人代打，那就没做什么事了。 所以呢，在每次打电话之前呢，我就是跪下来祷告。跪下来祷告完毕之后呢，才去打这个电话。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我是多么害羞内向的一个人啊。那么从这里你也可以想象到啊，当时啊，我是啊多么的挣扎啊。那么后来我之所以会踏出那一步呢，啊，并不是因为啊，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可以胜任，是不是？所以呢，我之所以会踏出这一步，乃是因为我认识到啊，这件事情，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的工作啊。神可以使用一个刚强的器皿，神也可以使用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如果神他要使用一个软弱的器皿，他也同样可以达到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啊，我才会啊踏出这样的一步。所以呢，今天如果神有透过我这个软弱的器皿成就了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一切很明显的就是神做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很明显的就是我把它搞砸了，是我做的。那么要为主做见证，之所以要从零开始呢，除了是因为圣灵是见证的创始成终者，以及圣灵是见证的这个啊赐下见证的能力者之外呢，第三个就是圣灵是帮助人接受见证者啊。圣灵不但是啊带领人去为主做见证，而且呢他也会帮助人呢来接受这个见证。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那么圣灵会赐给人信心啊，让人悔改，以至于呢能够重生啊。那么重生啊，就是啊这个啊再生一次啊，得到新生的意思。那么虽然重生啊这个是一次过的事情啊，但是它的果效呢却是会一直的持续下去啊。今天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患得患失，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有人愿意啊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我们就很高兴，我们以为啊我做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啊，如果我们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不愿意接受，拒绝了，然后我们又会觉得很沮丧，好像我自己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事实呢啊不一定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啊，我们这个啊传福音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产生，因为我知道就是圣灵。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从零开始呢？要从零开始呢，首先当然是要这个受这个圣灵的洗。那么什么是圣灵的洗呢？有的人认为圣灵的洗呢，是在一个人领受圣灵之后，另外一次被圣灵浇灌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啊。但是事实上，圣灵的洗乃是指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圣灵内住的啊那一次的一个经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啊，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么在这里说到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啊，在这里的受洗原文呢是过去式啊，表示啊一次过的事情啊，一次过的事情。有些翻译把它翻译为现在式是错误的翻译啊，它是一次过的啊。所以圣灵的洗是一次过的，在我们接受啊主的救恩的时候，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就已经领受了啊。那么要从灵开始呢，除了要接受这个圣灵的洗之外呢， 也要被圣灵充满。啊，那么什么是啊被圣灵充满呢？啊，有些人以为被圣灵充满一定要有一些啊外在的表现啊，一定要能够说方言啊，说预言之类的啊，有一些啊特别的现象啊。虽然说的确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在门徒的身上的确有这些的表现啊，但是这些只是圣灵充满的一部分的啊表现而已啊，并不是每一次被圣灵充满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外在的表现。其实被圣灵充满乃是指一个人完全的被圣灵所管制，他不但是会体贴圣灵的心意，而且他会照着圣灵的心意呢去行事。所以呢，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是会有改变的，而且他是会结出啊圣灵的果子来的。因此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才会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啊、温柔、节制。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辨别一个人是否真的是被圣灵充满呢？啊，就要看这个人的生命的表现啊，看他生命是不是有渐渐的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啊。因为一个人被什么样的事物所充满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呢，就是那些的东西。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一个人心里面都是苦毒的啊，他表现出来就是苦毒。一个人心里面如果都是感恩的，他表现出来就是感恩。我们看见一个人心里面如果都是一些属世的思想的话，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也就是这些东西。今天如果一个人是真的是被圣灵所充满啊，真的，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会是啊合神心意的事情，合神心意的行为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之所以要被圣灵充满，除了是因为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的要去为主做这件证之外呢，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圣灵的充满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充满的人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过一个充满的人生。我们不会希望自己过一个空虚的人生。所以呢啊，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那里寻寻觅觅啊，我们想要寻找一些的事物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啊更加的充实啊。有的人啊以为追求物质的东西就可以让自己过一个啊充满的人生，但是啊你可以看见有些人家里面已经堆满了东西了啊，他的心里面还是觉得空虚啊。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以为追求一些名声啊就可以让他过充满的人生，但是呢当他声名大噪之后呢，他心里还是觉得不满足啊。我们看见有些人以为追求一些人生的哲理啊之后他就可以过充满的人生，但是呢我们看见就算一个人精通各样的哲理之后，他的心里还是不满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除非今天我们真的被圣灵所充满，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过一个真正啊满足的一个人生的。今天啊，你是被什么样的事物所充满呢？啊，你有因为被这些的事物所充满而感到满足吗？在圣经里面啊，只告诉我们啊，有两种的充满呢啊才是啊最重要的啊。第一种的充满呢，就是被主的道所充满，被神的话充满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能够被主的道啊所充满，当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啊充满的人生。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想许多人可能都会问这个问题。既然这里说是被圣灵充满，可见呢啊，被圣灵充满是 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不是我来做些什么事可以让圣灵充满，也不是透过信徒之间彼此可以传递这个圣灵的充满，乃是被圣灵充满乃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一个人是否能够被圣灵充满呢，也是个人的一个意愿。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灵他是多么乐意的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是否乐意的来被圣灵充满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愿意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生命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圣灵自然他会来掌管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主权要交托给主，交给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当我们来信靠顺服主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可以来充满我们。另外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圣灵的喜呢是只有一次，对不对？但是圣灵充满呢却是多次的。虽然圣灵充满是多次的，但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它不是一次充满呢就永远充满。因此呢 Dr. Charles Inwood 他就说到，没有一次充满永远充满的事情。那么这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继续不断的供应跟给予，为着每时每刻的这个洁净，以至于每时每刻的这个充满，我们每时每刻的来信靠这位每时每刻的这个救主。那么当我来信靠他的时候呢，他就充满了。所以只要我来信靠他，他就充满我。那么在我开始相信的那一刻开始呢，那么我就已经开始在领受了。所以只要我继续相信，我就可以继续的来领受。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早期的教会他们并没有像现在的教会有那么多的资源，但是他们却可以在短短的三十几年间呢，几乎把这个福音呢要传遍当时所知道的这个罗马的世界，罗马帝国的所统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有许多的资源却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虽然我们同样也可以好像收买人心，但是却不能够去改变人心。今天如果我们有许多吸引人的活动却没有圣灵工作的话，虽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把人带到教会来，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来扩展神的国度。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些名人或者名嘴在我们当中却没有圣灵工作的话虽然我们也可以运用个人的魅力去影响人但是呢却不能够使人真正的来信靠耶稣。因此呢，当要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零开始我们一定要自己先被圣灵所充满，先被圣灵所管制如此一来当我们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才能够带出圣灵工作的果效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赐给我们主耶稣你也让圣灵来内住在我们每个信你的人身上，来带领我们的人生，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丰满的人生，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在世上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真的是知道怎么去行，怎么能够帮助人能够回转归向。所以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 当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福音啊传遍地极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啊，让能够靠着你的能力，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好啊，主你的名被告，好叫人能因福音啊得拯救，得到益处。我们把每一个姐妹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也把主你所托付的这个使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啊！最后我们也求主你常常充满我们，让我们啊真正能够过一个啊被主充满的一个人生。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